弟兄姊妹们，过年好。我爱传讲主福音。刚刚这首诗歌里面，把我们传讲福音的人的心思意念里面的爱慕讲得非常的清楚，不但是对于那些没有信主的人，我们福音能够使他得救，而且最后一节你应该说，我爱传讲主福音，越传越觉甘甜。每逢对人来讲论，越讲越觉新鲜。等我进到荣耀境，所唱之歌必新，唯心虽新，仍是这一生所爱老旧的福音。所以弟兄姊妹们，福音虽然是老旧的福音，可是也是一个每天你越传讲，你越看到福音的见证的时候，对我们是一个何等的一个激励。我小时候在教会里面，我常常有一个问题，我到初中的时候，那就是我在听讲道的时候，我就在想，为什么那个牧师能够就这么一本书哈，他能够讲一辈子，而且还不止他讲，别人也讲，全世界的人都讲，有一天他到讲完了怎么办呢？这本书讲完了还讲什么呢？可是越来越年长，越来越年长，当我自己也信的主越年日越久，越宝贝这个福音的时候，到我今天自己来讲福音的时候，我觉得讲不完呐、讲不完。所以今年我们说要讲罗马书，今年是一个福音的再温故再知新的一年。我们不但礼拜五讲，礼拜五我们现在学磐石之上讲福音的各个主题，然后我们五月到八月我们要做福音的训练，然后我们主日讲台我们要仔细的慢慢的讲。所以这个罗马书十六章，我不知道今年能不能讲完哈，不知道能不能讲完。不过我们不急，这是一辈子可以讲的，只要神给我们恩典还活着啊。那么我们稍微的也要把上一次因为大雪的缘故我们停了，我们来看看我们前面罗马书第一章一到十五节我们讲到什么呢？又简单的复习一下。我们讲到这个福音能够改变生命，赋予使命。因为福音的作者保罗，他本来是一个抵挡耶稣基督的人，他本来是一个逼迫那个信这个道的人，可是他竟然成为耶稣的奴隶。这里说的仆人是奴隶。他这一生他能够有一个新的使命，叫做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他从一个对于律法犹太人的所要守的那些规规矩矩，祖宗所传的这些东西，他转变为他知道了福音，律法里面原来是讲福音，跟福音不抵触的。原来摩西的律法里面所表示出来的都是福音的影子，都是将来要来的那个基督救世主为我们赎罪，成为献祭的羔羊。所以保罗越来越清楚他的生命的目的是奉召，就是神叫他你来，奉召就是 coming， 特派传承的福音就是 going sending， 你必须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福音在我们生命上，在我们每一个人信主的人身上要产生一个功效。我们本来虽然不是抵挡神的人，可是我们没有逼迫人，可是当我们心里面把它当作神的时候，我们就是拒绝这个福音，我们就是亵渎神的。我们今天盼望这个福音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使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仆人。我上次也讲过，这个仆人不是只有传道人，不是只有教会里面多负责任的人，这个仆人还有奉召为使徒有使命的基督徒，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信徒我们人生的意义，我们人生的目的。所以我们上次又讲到了说福音的内容，你会注意到不止讲罗马书，上个礼拜我们主日信息里面讲提摩太后书的时候，讲员也把这个福音的内容又引出来讲了。 这个福音的内容讲到说，是神借着众先知早就在圣经里面所显示的，所应许的。那么所以我们看到这福音的内容，第一方面讲到神借着众先知在圣经里面早就应许的，是一个 promise。 我们用英文，简单的英文来记这个福音的内容，以后你跟人家讲福音的时候，你就可以讲的比较完全一点。第一个，这个福音不是无中生有的，是神早就预定计划的，而且他早就应许一定会实现的。第一个是 promise。 第二个呢，他在人类的历史中借着神的儿子来到人间，成为大卫的后裔，就是成为君王。这是一个 person， 神道成肉身来到人间，是一个 person。 第三方面呢，他是圣灵的大能，能够战胜死亡，被神立为基督了。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又讲到圣灵的大能 power。 所以我们看到这三节经文里面，第一个不但讲到是父神所永远旨意中的应许，第二个是神的儿子来到人间，他亲自成为人，又讲到圣灵的大能使他脱离死亡的捆锁。这个福音，这简单的三节经文，不得了的经文，讲到圣父、圣子、圣灵的同工，他们的计划，他们的一起来完成救赎的大功，而且讲到是一个 promise， 一个 person， 一个 power。 如果这个还不够的话，我们看，如果从这三节经文里面，我们还可以用，我想起来还可以用另外的三个英文字，把这三个三节让你很容易记。第一个我们讲到的是 revelation， 就是神的启示，神借着先知在圣经上所表示出来的。第二个，救主耶稣来到人世间是 redemption， 他是来成就我们的救赎工作。第三个，圣灵所做的是 resurrection， 是复活的大能。所以我们看这个福音实在是可以从多方多面来把它弄清楚。那么今天我们要继续再往下讲，那么前面还有一些简单的就是内容，就是讲到福音的范围是万国万民，耶稣带来，基督是带来的是恩惠平安，真正的平安从神而来，恩惠是平安的源头，平安是恩惠的结果。所以我们也讲到的说，福音的目的不只是让我们停留在救人脱离罪和死的阶段，那只不过是福音的一个最起步。福音的目的乃是要恢复人跟神的关系。人跟神的关系有这么重要吗？但我们从下面的一个简单的一个这个过程你来看，人跟神为什么要恢复关系呢？首先就是当我们在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都犯了罪，我们是亏缺了神的荣耀，那个时候我们与福音无关，我们是外人，我们是罪人。可是当这个福音到了我们心里面的时候，我们要成为的信徒，我们相信神，接受神，然后我们在福音在我们生命上一直在做工，使我们成为门徒，成为使我们成为使徒，我们是在神的家里受造就，我们是愿意为福音摆上成为我们的使命的，然后最后还不停留在那里，最后要说我们要成为神的儿子。这是罗马书里面一再讲，罗马书讲福音的时候，他讲神的儿子讲了十几次，尤其到的第八章以后，那个地方讲我们要成为神的儿子，讲的是我们与神一起做王得荣耀的这个关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单单罗马书第一章的一到十五节里面，我们上次讲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这里面是何等的丰富，讲到福音其实不简单，真的福音其实不简单，不是我们想象的哦，就是心想事成啊，我们生病啊就得医治啊，不只是这样的。好，那么我们今天来讲，接下来讲福音的大能。我们先读今天的最主要的一节经文，一章十六节，来，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的。好，我们这里只读16节，这里一开始保罗讲完了问候语以后，他马上就讲到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其实这一段经文，你如果保罗讲罗马书的时候，我们稍微注意一点，保罗其实他的逻辑顺序是很强的，可是他有时候一讲到几句话的时候，他就会插出去，有一些插出去。我们如果可以把它很简单的，比如说这一节经文的时候，我们可以连在刚刚讲说什么是福音呢？福音是神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上所预言的，他借着他的儿子道成肉身，成为大卫的后裔，他又借着圣灵的大能，使叫人从叫他从死里复活，然后可以马上接下来这里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有这么大的能力，这么丰富的内容，所以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他要救一切相信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说了这么好的东西，不是要救所有的人，他是要救所有一切相信的。福音是为所有的人预备的，人人都可以来，可是只有相信的人，接受耶稣到我们心里做宝座，我们承认我们的罪的人能够得救。那么这个得救有一个次序，在历史上，人类的历史上有一个启示的次序，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等等，这个我们到后面的时候我们会再好好的来讲解。那么我们这里要提到说，它是福是神的大能。那到底什么大能呢？它的大能，它的能力，这里说虽然是要叫救一切相信，他保罗这里说我不以福音为耻。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你做什么事情会让你觉得羞耻，你不好意思在人面前讲出来？我们想，当我们说谎话被人家戳穿的时候，或者我们在公开场合被人家羞辱的时候，我们觉得非常的羞耻。我记得有讲员以前在这里提到了说，他在那个中国很乱的那一段时期里面，他看到有人被抓去公审被枪毙，那么在那个年代里面，如果是那个被处决的那个人，不管你做的对不对，他的家人都觉得很羞耻，就脸上不能不知，就觉得被好像是一个被人弃绝的人。那我们是不是以福音为耻呢？我们传讲福音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觉得，哎呀，我讲的心里就没有底了呢？我记得我以前做学生的时候，我刚刚到美国，我在 Albany 读书的时候，我有一天到 ShopRite 去买菜，哎呀，我看到有一群人围在那里，我就走过去看他们在搞什么。一过去看了，哦，有一个 salesman 在那里呢卖刀子，厨房的刀。今天你到 Costco 的话，你有时候也会看到，不过现在卖刀的人不是没像我那天看的那么精彩。那个 salesman 啊，几把刀在手上，不但这样耍，耍的切切切切，这各种看得我们目瞪口呆啊！我在那边看的迟迟就不走。那最后他还讲笑话，他说：“你如果买这个刀回去送给你岳母，他告诉我们男生呢，你们这男生要买，你在你岳母面前这么甩两下，你跟你岳母的关系就一定会好。”他们喜欢拿这个岳母开玩笑。可是我在那个时候，我得的一个印象，就说你不以这个卖刀为耻，你知道吗？因为他知道他这是好东西，或者他觉得这个是真的是很愿意介绍给你们的，而且用了我也用过，很好用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对福音有什么样的认识？这里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你如果知道你传的这个东西是个宝贝，是个能力，那我们为什么怕传讲福音呢？因为他的大能是讲到什么？他不要靠我们，我们人是无能的，所以很多人传福音他胆怯，说因为我不会讲话，我没有口才，我不懂圣经，所以你不讲。 可是保罗这里告诉你，告诉我们说，不，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不是你的口才。那么你今天说，那好了，我很有口才，我很有学问，我读过很多神学，那么你说我来讲，神要告诉我们说，不，福音不是你讲，你讲你会讲错，你会把人带到你的面前。今天我要得救人的灵魂是我的事，是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很清楚的这样认识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胆怯不敢传，我们就不会骄傲乱讲，就讲错了。因为福音是神自己的事情，我们可以传，神本来传福音不需要我们参与的。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神可以叫天使来传。那些定耶稣的人，他们说你从十字架上下来啊，你下来我们就信了嘛。神可以很轻易的叫天使来传，打个雷，打个闪电，我们马上跪下来相信。可是神不要这样做，他要借着我们这些器皿。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要以福音为耻。你可以用各行 各种方式传福音，不一定像我这样子在这里解释圣经传。你可以用你的生活的爱心，你可以关怀人，你可以用你生命的见证。当人羡慕你的时候，人家来问的时候，我心里常做准备。当人家来问的时候，哎，我告诉他，这是信神，福音的好处。我一再说过，我们中间我非常感谢神，我们中间有许多弟兄姊妹，他们自己开饭店，自己开小的 business， 他们自己开诊所。可是他们在他们的地方，他们带客人来，带什么，就介绍到教会来听福音。当然不一定说要到天成教会来，他们知道福音是好东西。我记得我读到一篇有关于《生命季刊》，这是我们教会里面也订的一些杂志。这个王志军啊，这很有，你看他的文笔非常好，非常中文系，而且又现在奉献写这些编这个杂志。他经过十几年的追求，他从研究学问的态度，他是中文系的，他是哲学系的，他是非常非常明白这些文学啊历史的。他的夫人很早就信主了，一直为他祷告。他是觉得这是信不来的。有一天呢，他说到他的见证的时候，他说有一天晚上，一个基督徒的朋友到他家里面来，他说来，站在我们要来跟我谈信仰的问题。他就想，他已经读了很多的书嘛，他就说，我想他会跟我谈一些什么十架救恩啊，认罪悔改啊。结果没想到那个朋友来拜访他的时候，竟然这些高深的话都没讲。他准备，他读了很多，想要跟他来个辩论。结果他就发现都是他在讲。等到稍微停住的时候，那个朋友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好像要问他一个问题。那朋友这什么理论都没讲啊，朋友就问他了一个问题，说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这时候这个王弟兄他觉得很一下子，他觉得你问这个问题问得太唐突了嘛，太唐突，而且你没有跟我讲那么多高深的学问，你没有跟我辩论，你现在问我愿不愿意接受耶稣。这时候他看到他的妻子在旁边，就是很着急，他妻子在那边好像恨不得，他知道从他妻子的眼神里面，他知道他妻子希望他说要，可是他里面翻江倒海。突然之间他觉得他里面有两个力量，一个是他脑袋里头的理智告诉他说不可以，这个是迷信，不要信。可是呢，在心灵深处却有一个更强大的力量，突然他冲口而出说我愿意。他一讲出来以后，他自己都傻了，他傻了以后，而且他非常的痛恨自己，觉得很无赖，好像一个，他形容说，我好像一个打了败仗的人在投降书上被迫签字。 根本没有，他觉得我不要，可是我怎么讲出说我愿意呢？他到今天他回想的时候，他说到这样一句话，他说当时我脑子里面的那种不愿意的意念，是自己旧生命里面悖逆性情对神恩典的最后一次顽抗，而心灵深处涌出来的力量实在是圣灵的工作，这就是福音的大能。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终究也，我也听过很多人都不忌讳，他说我以前都糊里糊涂的受洗了，可是你进入了这个门，我不是鼓励你糊里糊涂的受洗啊，请我们有这个受浸班，我们有这个门徒训练班，我的意思是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超越我们的理性，当我们只要打开我们的心门，神就说我要救一切相信的。你注意这里说要救一切相信的，保罗用这些字非常有考究，很有考究，他没有说要救一切努力的，他没有说要救一切行善的，他说要救一切相信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如果知道这一点，我们把这一节经文你看清楚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人人都可以得到福音，这是神特别的恩典。那么他说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呢，我们看到下面啊，这是我们刚刚讲过，因为犹太人是在历史中最先被拣选的民族，有几个原因，很简单的，先向犹太人启示是亚伯拉罕信心的约，我们又看到耶稣是降生成为犹太人，先向犹太人启示耶稣就是弥赛亚，这是在以赛亚书，在很多的旧约里面就讲到，而且是要告诉我们这个啊，我们这些犹太人，他们虽然先信主，他们也要先受审判。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这是神在历史上作为的时候，这一些关于犹太人的跟福音的关系，我们在第二章还有到第九章第十一章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再详细的来讲。好，那么我们接下来看十七节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十七节十八节，来，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而生，神的愤怒是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我把这些经文，我们如果把这个原来因为稍微摆下来的时候，你们听听看我这样子读会不会比较容易理解。十六节，刚刚我们读的十六节里面他是这样子说的，他说福音本，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然后说神的愤怒，如果不相信呢，神的愤怒是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抵挡真理的人。神的愤怒要显在这些不信的人不虔不义的人身上，那怎么办呢？神的义就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信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把这十六十七十八你把它反过来读的时候，你十八节说原来神的愤怒是要从天上要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神他会有审判的，那怎么脱离这个审判呢？就是要在这个福音上显明出来，可以经过人的信来接受这个福音。所以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来看到这样的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哦，原来这里面有这么多的这个学问在里面。而且这里说到 神的义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我们可能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不说神的爱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是很明显的一个问题嘛。神为我们差遣他的儿子，这不是讲神的爱吗？神的爱在福音上显明出来呢，为什么要说神的义？好吧，我们为什么不说神的义是在这个神的爱上面显明出来？而且可是这里要说啊，神的义不说神的爱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那这里我们就看到了，因为神他这里讲的一个愤怒，许多人觉得不能理解，讲到愤怒啊，神不是爱的神吗？那么我们如果注意来看的时候，圣经里面多次讲到神的愤怒。在出埃及记的时候，摩西就告诉百姓说，你不可以苦待寡妇跟孤儿，你如果我听见他们的哀声，我就要发烈怒。神是公义的神。神又说，向摩西说，我看这百姓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你却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到了罗马书的时候，到了第二章里面，神更说了，你如果凭着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至于神的震怒显出他公义的日子来到。所以我们发现说，原来神他并不是我们一些人想象的好像一些圣诞老公公一样总是嘻嘻哈哈总是爱的。原来在圣经里面讲到神的愤怒，神的震怒是讲的相当的多的地方来警告我们。所以当我们看到神的愤怒的时候，我们要想，难道这个愤怒是什么样的形式的愤怒？是像我们这样我们就失去了控制，我们的情绪不高兴就发怒吗？不是的，神的愤怒也是神的本性的一部分。他这个愤怒是在于对于当公义跟圣洁被侵犯的时候，当神的公义有不公义的事情发生，当有不圣洁的罪发生的时候，那个时候神显出来的一个反应就叫做神的愤怒。所以他必须有的，神必须有愤怒的，就像我们说神的审判就一定是要有的。所以我们讲到这个是息息相关的，他的愤怒是神的一个属性之一。那么他的愤怒为什么要愤怒？为什么要愤怒？我们接下来我们一起把这个圣经我们把它读下去。一章十九节开始，来，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要显明在人的心里，因为神已经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知道有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所以神为什么愤怒？第一个保罗马上讲出来，是因为人不把神当作神。那这个有神这样的愤怒有什么道理呢？有什么理由吗？你可以说我不认识你啊，我从来没有见过你啊，我没有见过神啊，神在哪里啊，所以我怎么可能把他当作神来拜呢？这是很自然的借口。我说我从小所受的教育就是无神论啊，这是我们人的理性里面来想说，对，他没有听过福音。可是神的逻辑不是这样，神借着保罗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来都显明在人的心里。换句话说，不要人教导你，不需要在课堂上你告诉你说有神，这个不是神。在创造人的时候，他在人的心里面就摆下了一个对永恒的渴慕，对于神的一个追求。所以传道书里面说， 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恒安置在世人心里。神把永恒的这种感觉，寻求神的事情，寻求永生的事情，放在人的心里，不是吗？秦始皇他没有听过耶稣，可是他想寻求长生不老啊，他想要找一个永生啊。今天永恒在人的心里就成了寻求和敬拜一种超越的力量。当你不去认识这个真正永恒神的时候，人就去找一些偶像，去造一些偶像来找永恒的意义。如果你也不造偶像，你破除这些偶像，不相信石头木头所雕刻的，那么人可能走到另外一个地步，就是人自己把自己造成那个偶像。我就是神，我要你们来敬拜我，不是吗？我们在人类的历史上几次的大战争，你看那些领袖，他们到一个程度，他们甚至无形中就好像宣告自己就是神，别人把他当神，万岁万岁万万岁，他们自己也大言不惭的认为我就是神。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这里说人要找神，人自己要造神，这个在人的罪性里面早就存在。可是神这里说，人所知道的我原来就显明在人的心里，显明你心里面很清楚。我们不今天没有时间来讲这个创造论这些事情，可是我们会发现说，原来在人的这个心里面，当大卫神启示大卫说，我看抬头看这些日月星辰宇宙穹苍，我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和你所陈设的星宿，我就知道神在这里。我们不要从宏观的世界看，我们从最小的细菌，从最小的细胞，从最小的电子跨子的运行里面，都一再的告诉我们，这个宇宙有一个创造者。这个讲台不是自己跑出来的，一定有人创造它。那么这都还不是最难的问题，最难的一个问题说到底有没有神，可能是在我们碰到苦难的时候，我们看到不公不义的事情的时候，看到那些恶人猖狂的时候，我们要问到底有没有神，是不是这样？我们会，当我们看到这个，我们觉得最难的是在看到这些人为什么，或者说一些人逼迫基督徒，残杀基督徒，或者说甚至有些基督徒也去杀别人，因为基督徒也做出不公义的事情。那我们会说神在哪里？神的公义在哪里？你到底在哪里呢？这是我们人里面，这从某一方面讲，也就是表示说我们里面有一个要寻求真理神的那个性情摆在我们里头。那么神在哪里呢？在昨天的这个灵修的材料里面，跟随耶稣的灵修里面材料里面，有一小篇文章讲到了一个1986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也是曾经在纳粹的集中营里头的幸存者，他写了一些见证，写了一本书叫做夜 Night， 就是黑暗的意思。他描述他在德国集中营里面的时候，他看到了三个犹太人，两个成人一个孩子，怎么样被吊死。他后来写这个，他心里面就一直问了一个问题，他说神在哪里？到底神在哪里？可是这几天那个灵修的正好都是在讲到耶稣降生的事情，他那边也提到，当耶稣降生的时候，希律王很残暴，他要到伯利恒里面，他为了怕这个新生的婴儿来威胁到他的王位，所以他就去要下令把伯利恒里面所有两岁以下的婴儿都杀死。那约瑟跟玛利亚得到天使的这个启示， 他们就带着耶稣就逃了，跑到埃及去，保全了耶稣的生命。这一小段的经文里面，当然就像我刚刚讲的，很多的苦难，很多的不公平，这些无辜的婴儿被杀死，神在哪里？我们都要问这个问题。结果最后得到了一个结论，就是我们要用理性去想的时候，我们真的会问一千个一万个神在哪里。可是有一件事情虽然跟这个答案可能没有直接的关系，可是我们很清楚的从圣经整个教训里面来看，当耶稣成为人的肉身的时候，他成为婴儿的时候，他也是被限制在那个完全无力，他也要逃避希律王的谋杀，他也要受魔鬼的试探，那么最后他被挂在十字架上，他理解我们的软弱，他背负我们的痛苦，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也下到坟墓，他也进到阴间。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人的脑筋里面没办法解释所有的神学的问题，可是我们知道了一件事情，就是神在哪里呢？他在十字架上，他在我们的生命中，他在我们最受苦难的时候，在我们被不公平对待的时候，他仍然在那里安慰我们，呼唤我们，给我们力量。那你说这个不够，那些不公义的人，他就这样子，他在今天大卫说的，大卫看那些不公义的人，他气死了，他说这些人吃到眼睛都凸出来，肚子都是满都是肥油，那我还要问神到哪里，这神的公义在哪里？可是大卫说，最后直到我进入了神的圣殿，我思想他们将来的为人将来如何的时候，我就知道有神。因为如果真有神，神在哪里？神在永恒的审判里面，神在永恒的荣耀里头。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说没有神，今天你口口声声说没有神的人，有一天你站在审判台前的时候，你要亲眼看见神，你要把他当作神来拜他。所以有一首诗歌这样说的，他说我相信阳光虽然乌云密布，我相信爱虽然我无法感受到，我也相信耶稣虽然他保持沉默。我们有一天，这是何等大的一个盼望。我们知道神今天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他在我们身上定下了我们这一生所要度的年岁，可是有一天当我们面对神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亲眼面见他，这就是信心。看不见的时候，神要我们对他有信心。那在这里我们看到，这是对着不信的这些人，普世的人，他们不抵挡神的人，不相信神的人，他们的堕落的开始，被定罪的开始。弟兄姊妹你注意这里，他们最早的被定罪的开始是因为他们不把神当作神，然后我们才会看到后面他们有其他的行为。我们继续来读，因此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他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首先我们看到是拜偶像，然后这里我们也看到了他们接下来是一些道德肉体上面的堕落。接下来这里说，来，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女人顺性的用处 欲火攻心，彼此贪念，难何难行可修止的智。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接下来，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凶杀、增进、诡诈、毒恨，又是残毁人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轻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项事的人是当时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我们现在很快的
从29节到这一节到这个32节，你们数数看，很快的看看保罗到底列举的有多少的罪行。
很快的，你数数看，这个保罗讲一件两件不就好了吗？可是保罗在这里写了多少件？有没有人数完了啊？20，大部分人说20。好，你们去算。可是我告诉你们，肯定数20的人肯定没算最后一节。最后一节是怎么说呢？他们自己不但自己去行，还要别人去行。我觉得这最糟糕的是这个最21节。我也是数来数去20节20节，可是我以前读解经书的时候他说21节，我就在怎么21啊，或者是后来我恍然大悟，原来他讲的这个最后的这一节，你自己弄了你还要把人拖下水，这个更阴险，这个更阴险。所以我们看到人啊，在这里很明显，你我们说到了在这里讲指责罪的时候，第一个是从不承认有神存在的，然后人的罪行里面，当然这里面讲到有心思里面的，有肉体上面的，可是他很快的时候他讲到这些罪，他先把这个情欲的罪摆在前面，有没有看到？他所以虽然是有无亲情，有狂傲的，有自夸的，可是他却把这个肉体的淫乱摆在罪前面，因为这个肉体的淫乱当然是心里先动了一念的，而这个淫乱里面写出来的，让我们看到对的性的放纵是真的是很大的一个苦果。所以我们很快的把刚刚我们所讲的，我们简单的来做一点复习。他显明的方式，神显明他的存在，他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不管是宏观的微观的都可以告知。可是我们这些抵挡神的人，他不论你是说多神，你看到石头木头你都说他是神，泛神论，或者否认独一真神的存在，其实都是抵挡神，都是不承认神。那么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也要受审判吗？今天只是起个头，我们下一次讲到第二章的时候我们会来进入这个问题。就是罗马书里面讲到，人如果神是公义的，你没有听过，你神有别的审判的一个标准。好，那么任凭，这里讲了两次的任凭啊，刚刚我们读的经文里面任凭讲了两次，任凭是在不强迫之下最大的刑罚，能理解同意这句话吗？当一个父母，你对你的儿女已经到了一个任凭的地步的时候，我希望我们中间我们父母不会有这样的经历。可是我听过太多伤心的父母，他告诉我说他没有办法了，他要死就去死，他要活就去活，他跟我没有关系。这个任凭是在不强迫之下，你没办法再跟他讲了。那个浪子的比喻就是这样，当你要咒诅你父亲死，你要拿着财产，你要先分财产，你要出去，爸爸没办法了，你就走吧。所以可是 虽然全能的神他不剥夺人的自由意志强迫人来敬拜他，可是呢当你人愿意悔改的时候，人悔改的时候，神他就让人可以有一个得恩典的路。我们看到刚刚讲到了这个信的放纵，他的苦果带来的不但是自己的身体的疾病，自己里面的心灵的痛苦，还有家庭的破碎。我想很多的悔改，很多信耶稣基督的人，今天他回到了神的家里，他都可以跟你做这样的见证。当我们在信方面放纵的时候，所造成的那个痛苦远远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所以当我们来讲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们来看当保罗列举人类的罪行的时候，他最先提到的是邻里不承认神的罪，神的愤怒，然后才是提到肉体和情欲心思里面意。神的愤怒是用来对付那些不虔和不义的，神的一定有愤怒，他的愤怒是对着不虔，对着神的不虔，还是对着人不义的罪，这是神的愤怒。当人何时回转向神的时候，神就随时的接纳我们悔改。那么这是讲到神的愤怒，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神的义，也讲到义人必因信得生。什么叫做义呢？字典解释的义是什么？正正当当的行为，好行为叫做义，这是我们一般解释，没有错。可是圣经里面对义的解释呢，它是讲到一种关系，就是我与神的关系好的时候，它叫做义。那这中文的这个字呢，很有意思，中文里面的义字，就是说这个字繁体字啊，你们不要有我们现在简体字写得很方便，可是繁体是实在有它的美丽的地方。你说这个义字很稀奇，你看笔画那么多，其实它前面讲的是说羊是在我之上，有这个意思啊。义你看到吗？上面有个羊，下面是我，这里所表示的可能是一种神的启示吧。中国人当时造这个文字的时候，不止这一个字啊，这里面讲到的好像是羔羊的意思啊，羔羊顶在我的头上为我赎罪。还有很多中国的字，现在不，今天没有时间讲这个。当我儿子到台湾学中文的时候，他后来学了两三个月，他写了一长封信给我，是教导我。他说 Daddy， 他说这中文字太有意思了，船是什么船？他说一个舟里面有八口人，哎呦，这是挪亚的故事，这叫做船啊。他说好字是什么？有个女子叫做好，他说这个有太太有孩子，这个叫做好。然后什么叫猪家呢？他说家这个上面一个宝盖头，这是房子里面有猪。他给我讲了一堆，他就对中文非常有兴趣。这个义字是神覆盖在我的上面。那么这里我们就顺便讲到一个是，因为我们礼拜二的时候有弟兄跟姐妹，我们在祷告会的时候提到了什么叫做义工，我觉得很有意思。什么叫做做义工啊？做义工是什么意思？做义工是不拿钱的服务嘛，社会服务叫做做义工嘛。有很多的人，他们我以前以为这个小学小朋友放学的时候，那个在路旁叫人家不要停住，让小朋友过马路，我觉得他们是义工。后来我才听说，还付的不少，你们赶快去申请啊！一个小时好像是25块，还多少钱呢？我以为那是义工，当然也有可能也有很多人是爱心。那么我们在教会里面做义工，不拿钱。可是我觉得如果以这个定义的时候可能不太好，不太完全是事实。你说我在教会做义工， 这难免讲来讲去的时候就是我不错，我是不拿钱的。那么可是有个弟兄那天晚上提，他说你知道什么叫义工吗？他说义工就是我们被称为义，我们被算为义的人，神让你做工，我们这些人从神那里领到了恩典，所以我们可以有资格来做神的工，这叫义工。尤其在教会里面不牵涉到钱的问题，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我们依着神的爱，所以我们可以来做这个神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这个观念，这两个定义，你理解，你一个把从这个功劳摆在我的身上，我来为你们做，我不拿钱，是我的好。可是另外一个，你的心思如果摆在说我是蒙恩典的人，我今天怎么可能来碰神的功呢？是神抬举我。所以这就是我们要看，所以说神的义的时候，经上所记就是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神的面前都是罪人。可是神的义要使我们在他面前来成圣得救，所以人是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唯有靠神。那么我们怎么样子能够从神的愤怒变作神的义呢？我们刚刚已经讲到了神的愤怒很多，那么我们怎么样来从这个咒诅里面来出来？那这里我们就看到了罗马书第三章的时候，我们还会再仔细的想，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来，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信在神面前称义，叫人出罪。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罪，也称信耶稣基督人为义。这里我们注意到，我刚刚说到了，这里说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刚刚这个讲这一句话的时候有点绕口啊，我们为什么不说是神的爱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原来神的公义他必须要满足这个公义。那当然这里面没有直接讲说神的爱，可是这一句话里面就告诉我们神的爱跟神的义是一起的。神的爱是为了来满足神的义。什么叫好消息呢？为什么说福音是一个好消息呢？就是神有一个公义的要求，我们人却达不到，那这是一个坏消息。可是当有这个要求的时候，神却亲自以他的爱来为我们摆上了代价。所以人做不到的，神又有要求的，可是他没有降低他的要求，他自己来满足了这个要求，他为我们成了代罪的羔羊。因此神的义就在律法以外，就是爱，不是在这些讲规规条条这些要求的以外，他已经显明出来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福音的大能，他不只是救不信的人，也要救信徒，救到底。因为这一段经文这样讲的，我们再把它读，这是今天最主要的经文，我们再读一遍。来，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是先。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信，义人必因信得生。把他抱一下他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最后我们看到这里讲到说，这义是本于信， 以至于信，也就是说这个意思个起点，可是它又是一条道路，以至于信也是一个终点。这一句话在经上所记，在这哈巴谷书在旧约里面早就讲了，义人必因信得生，就是我们这些被称为义的人，我们是因为信靠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又进入了这个救恩的门，就是称义了。可是我们基督徒还要继续往前走这一生的道路，成为圣洁的道路，所以他必须靠着信心继续走成圣的道路，以至于到最后得到荣耀，这是终点。所以起点、过程、终点都必须是信心。所以最后我想用一个，这几天也是我跟弟兄姊妹礼拜五也分享过了一个见证，就是我在听到那个寇绍恩牧师在讲到什么是敬拜的时候，他用很短的时间他讲到了敬拜，我们就是把神当作神，他就是主。今天我们说外邦人他之所以能够得罪神，是因为他不把神当作神来拜他，这是一个罪。可是今天我们说义人必因信得生，我们这个义人也需要，我们这些被神算为称义的人也必须要在信心里面继续的把耶稣基督把神当作神。可是我们有这样吗？寇牧师只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他小时候他母亲给了他50块钱去奉献新台币啊。那个时候他口袋里，他在聚会的时候他们传奉献带过来，他口袋里有2张50块，一张是比较新的票子，一张是比较皱的旧的钞票，他就舍不得他那张新的钞票，他在想反正50块旧的新的都一样，所以他就把那个旧的50块钱就奉献了。结果奉献了以后，他心里面就开始有声音告诉他了，你怎么能够这样，你奉献把你不要的给神了、啊、所以他里面挣扎到没办法了，他干脆把2张都拿出来丢进去，前面是丢了一张旧的，后面他赶快再把新的丢进去，可是他说又不能去把旧的换回来找回来，对不对？所以那天就奉献了100块。可是呢，这个经历使得他今天他在敬拜的态度上面，他常常提醒自己，我到底有没有把他当作神，我到底奉献，我来聚会，我的迟到早退，我聚会里面的态度是不是真的把神当作神了、啊、那在我最后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听了他，这是我前几天才听到他的这个见证，我心里面圣灵里面也给我一个光照，我想起我也干了一件事，就是他，我觉得更惭愧，他是小时候做的，我那是大人的时候做的，而且我还是已经是，我已经记不得是不是，可能都已经是30几岁了。有一次奉献的时候，我也是，不是因为我们这个聚会里面没传奉献袋嘛，所以没有这个习惯，说突然面对有人传奉献袋来的时候，所以我有一次去聚会，我尤其是在台湾，我那一次回台湾，突然人家传奉献袋来了，那我一下子觉得该糟了。我没有准备好，那我突然想，我口袋里面好像有一张1000块，有一张500块，有一张100块新台币，有几张了，不是一张了。那个时候手伸到袋子里面，我又不好意思拿出来数啊，看。等到袋子传到我面前的时候，我们就拿了一张就摆进去，可是心里面闪过一个念头说，希望不要是拿到那1000块的，因为我等一下出去还要用钱呢、啊，等一下还要出，这是人家临时就是给我的，最好我手袋里不要把1000块拿掉了，多等一下不够了，就这么一丝闪过去了。你知道后来我丢到是2张钱进去吗？那个不重要，因为当我听到寇牧师讲到他这个 见证的时候，我心里面想起我以前做的这个事。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信主了，我们以为服侍神了，其实这里说义人必因信得生，我们这一生是要一直被对付，一直被光照，一直必须在神面前来忏悔，求神的怜悯，以至于我们能够真的在良心上面对人对神没有亏欠。请我们低头，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来感谢你，仰望你。主啊，因为这真是一个福音，它不是只是在开头，它还要伴随我们这一生，能够使我们一直被成圣，被成为圣洁。你要对付我们的心思，对付我们的意念，要显明我们里面还有没有什么没有对付的罪。主啊，我来感谢你，求你继续把这个福音做在我们的身上，以至于我们爱传讲这个福音，因为我们这个福音就是你的大爱，而且能够使我们更光明更圣洁，成为荣耀你的器皿。我们这样感恩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